非常欢迎你们到这里来。没有问题是坏的问题，只有不好的答案。我最怕这个时间，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排我坐这里。这考牧师哈，这个实在是很困难的事情。我们尽我们所知的回答，好不好？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一同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此刻要求你给我们一颗智慧跟启示的灵，虽然我们下午劳累，仍然叫我们能够警醒。主啊，你的道理是安定在天，是永不改变，但是主，我们所能够领会的实在是很少的一部分。我们求主的圣灵，就是真理的灵，来教导我们，在所有这些问题得不到答案的这个时刻，我们要求主给我们里面有一个仍然信靠你的心。主啊，愿你带领这一段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好，
我们这里有一些问题哈，我先念了，然后我们就开始。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诗篇中有这么多咒诅二人的话，好像不应该是基督徒应有的态度。首先我们要明白，这个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话，是人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的话。那么神他让人把自己的思想的表达，为的是要阐明人与神之间这种关系。所以圣经不是一个教法书，讲一些道理而已，它是讲人对于神，对于人这种关系的一种体验。所以圣经当中有许多的话，未必是人讲的，未必是神所喜悦跟同意的。在诗篇里面有一些的章节，有一些的诗篇，我们称它为咒诅诗。为什么这样的讲呢？就是这些诗篇表达了一个人他在受到欺压的时候心中的一种愤恨，他把这个愤恨表达出来，神才能够用他的怜悯饶恕跟慈爱来充满这个人的心。因此圣经里面记载了这一些的诗歌，正好就表达了一个人内心的愤恨跟不满。好比说一个人如果他遇到了很大的灾害，心中有许多的不满，对神有许多的不满，但是神容许他向神发出这种的不满怨言，等到他这些不满跟怨言都发出来，神才能够把他的恩典，把他的饶恕跟怜悯的心能够赏赐给这个人。所以诗篇中确实是充满了这种咒诅的话，有时候那话非常的恶毒的，是向神求敌人他的婴孩能够摔死在磐石上。那么这是讲明了人心中一种恨，未必表达了上帝的爱。所以这一种的咒诅诗是让人对于神所做的一种发表，而并非是神这样子的来要求人。所以我们读这些圣经当中黑暗的、丑恶的、不洁净的这些事情，那都不是神干，那是人干的，就说明了圣经真的是人本性暴露出来的一本书。
我这有一个题目啊，这个主席交给我的题目是说，请问鬼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那相关的题目是说，请问魂跟灵有什么区别？请问鬼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啊？这个我是必须承认说，不是很有经验啊。做牧师赶鬼经验是有啦，但是那个我相信从圣经上面来讲的话呢，我只想到一个经节啊，说不定可以做我们一个参考。大家记得这个扫罗啊，在这个撒母耳记上这个28章这边，他曾经有一个故事，就是 他一个那个交鬼的妇人在这里好像在问这些灵界的事情。那在这一个第八节，在撒母耳记上28章第八节讲到说，保罗夜里去见这个会交鬼的妇人，然后说，请你用交鬼的法术将我所告诉你的死人为我招上来，要把这个鬼招上来。那根据我们一直在对于这些经节的了解是这样，就是说，所招上来的并不是真正的一个过去死去的人，乃是我们今天有些人愿意这样子去交鬼，神明明告诉我们不能去交鬼，可是明明有人就这样去做，圣经也有这样的例子存在。那撒旦魔鬼就让人去看见到你心里所要看见到的那个鬼。那这个鬼呢，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从几个例子跟这样整体来看的话，并不是说我们今天所看到死去的这些人，乃是撒旦魔鬼他的猜疑啊，就按着我们心所要见的就让我们见到了。那你说他存在吗？他是存在，但他的存在并不是说我们过去的亲人死亡的亲人，或是你想要看到的某一些人他们的鬼魂存在根据圣经告诉我们说，人一死亡我们就分开，就离开这个世间呢。甚至耶稣给我们做的一个比喻，或者说是个比喻吧，拉撒路那个比喻啊，就是死完以后在阴间跟人间是没有交通的。那个鬼是什么呢？那大家有些人，我们自己常常习惯上以为说这个鬼应该是一些死去的人，按照圣经的教导，那些死去的人我们是看不见的。那鬼又是什么呢？那鬼是撒旦魔鬼对于这些愿意交鬼的人，他用这样一种的，你既然要被这样一种灵界的东西所辖制，撒旦魔鬼就乐意差遣他那些小奴仆啊，那些鬼啊，小鬼啊，装成你爱看什么就给你看什么那你爱看你的那个奶奶，你就好像就看见你奶奶你要看见你去跟那些交鬼人求看见一个什么死人，他就让你看，就让你信，就让你受他的辖制。圣经告诉我们，那个不是真正的这个你的亲人这是我想我们从圣经整体来了解应该是这样。你看这个扫罗他的下场不好吧，对啊，旧约里面这个扫罗他在这个情急之下去看这个，去找这个鬼去看这个鬼想也要求跟大卫一样有灵里充满的经验，这完全是错误，他反而撒旦魔鬼入了他的心。所以鬼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呢？我相信在信主的人心中是不必怕鬼的我不晓得两位牧长他们这个经验一定比较丰富但是我个人对于这种赶鬼的经验，我是不是觉得很舒服那些我相信没有人愿意多去明白那鬼的存在是做什么的，但是我们知道那是存在就够了，那也知道说那个是撒旦魔鬼，我们相信就这么两元的世界，属神的跟他光明的使者还有一个是属这个黑暗的撒旦跟他的差役，那根本不是我们的国度，我们不需要去说实话我们不需要特意去明白它那另外这个题目说，请问魂跟灵有什么区别？当然你可能我想这个经节，因为这问题可能是根据那个经节说人死了的灵是上升的，魂是下地的，可能是根据这个经节在问的，我不晓得是不是这样但是如果从新约里面来看的话呢，我们知道并没有特别把灵跟魂做两个不同的东西来处理，就是说有时候它当然是灵魂体三个在做解释，但是大半的时间灵魂这两个字合在一起也是这样在说的，所以灵跟魂是在一起的，灵魂跟体，灵魂跟体。那我们灵是属神的，灵是永生的，我们知道将来我们要是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是有灵在见主面，直到耶稣再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那魂跟灵有什么区别？有些人就主张是这种三分的灵魂体的，就有说像魂是属于人的这些好像什么情绪这些个性等等的但是我个人 至少我读这个新约里面的理解是说，这并不是一个就是这样在分的了啊。其实灵魂这个是一个也可以这样分灵跟灵魂跟身体，其实这样二分法是正确的啊。那你说要细分说有灵有魂，圣经并没有很明白的讲，所以我们就没办法在那个明白讲当中，我们自己去创造一些好像说特别的意义来了，这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要避免的。Yeah, 我们请
愿。这里有一个问题，怎么样看待现代一先知与预言一吗？怎么样看待现代先知与预言？就是说基督徒怎么样看待先知与预言？先知是在神的国度里面上帝所兴起的一个位分，先知、祭司、君王。先知是跟上帝有美好关系，以至于呢上帝把国家的未来，或者是世界的未来，或者是上帝对于整个人类的计划来启示给他所拣选的先知。预言当然是上帝启示给先知所报告出来的一些可以理解的图画也好，意象也好，远象也好。那么我不知道这位弟兄和姐妹问这个问题是怎么样看待现代先知跟预言，我不晓得这个是指什么呢。或许是因为有一些人他们预言说王妃英国的王妃什么时候死啊，在法国的隧道里面撞死啊，那么那个日期刚刚好，时间也很准。或者是说因为你去找算命先生，他跟你算一算，你说过不久呢你会灾祸临头啊，所以你就预见真的是灾祸临头了。是不是指现代的先知是指这一类，还是说只在基督教界里面呢也有所谓他自称为先知，自称为说预言的恩赐？若是指在基督教界里面呢，先知这个名词有狭义或者是广义的意思。狭义的意思就是旧约先知就是上帝所兴起的一个位分，上这个人呢是跟神有亲密的关系，跟神有很好的交通，以至于他了解上帝对整个世界人类的趋向，还有呢把未来告诉他。广义的来解释的话，若是说人有所谓先知的恩赐或资分的话，乃是指他们在讲解神已经透过先知所启示出来的圣经，也就是预言。因为整本圣经神的道里面含有未来的性质在里头，特别是启示录，或者说主耶稣基督再来，或者是未来的审判等等，整本圣经的道里面呢是含有未来的性质，或者说数字，或者是 element 在里头。因此呢一个解释圣经的人，他有这种先知的恩赐来解释上帝的话，这个是狭义的来说，有人他有恩赐来解释圣经，就是解释预言。那关于预言的话呢，我们只能够说预言若是关你个人的，那就没办法从圣经里面去衡量。若是关你整个宇宙人类的未来的话，我们只能够用圣经去衡量。有一部电影叫 Omega Court，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在希腊呢有一个政治领袖，他就为了统治这个世界，所以呢他就用希伯来文，用电脑的技术，把所有未来的预言用电脑把它所谓三度空间化，逐渐他就看见原来神怎么样带领整个世界的走向。所以这个政治领袖呢 就得到了这些 code， 以至于呢按照这个 code 来推行他的政府，还有呢推行他的产业，到最后呢他成为整个世界人对他羡慕而且佩服的一个政治还有呢权力的领袖。这个就是慢慢走向所谓圣经所讲的末世论的666那位第一基督者。假如说大家所谓的预言是从圣经里面去考究以至于看见神的计划的话，那就是要从整本圣经的系统神学还有圣经神学来去考量说他们所说的预言到底合不合乎圣经。谈到个人的预言的话，或者是我常常都是觉得说那是一个预测而不是一个预言。我小的时候呢，妈妈或爸爸还没有信主，他们常常找个印度人来算命。那个算命先生呢，就是养了很多算命鸟，那算命鸟从一个笼子里面呢，你只要放几颗他喜欢吃的稻米啊，他就跑出来了。跑出来以后，他就在很多那个牌子上面捡几根牌，几根牌捡出来以后，那个算命先生就看了那个牌子，然后看你的生辰八卦，八字不是八卦，生辰八字，然后呢就跟你算说，哦，30岁到35岁你是发财的时期，等等，这些预测而不是预言的。很多预测可能是准的，可能预测呢是不准的。就好像天气预测一样，天气预测是根据很多资料来预测。这些人呢，他们也是读了很多这些哲学的书啊，天干地支啊，这些星辰变化这些书，这些人呢就会有一套他们对于人生的预测。因此呢，很多所谓预言的其实是预测。那在教会里面，若是有牧师他告诉你说，我知道你昨天晚上犯罪，那每一个人昨天晚上不知道有没有犯罪，随便预测当然会指到一个人，我知道在座中间有一个人肚子痛等等，这个叫做预言。其实呢预测很多的时候会准的。假如一个人他说他是先知的话，那我们要知道他是不是说我奉耶和华的命令说的。假如他是奉耶和华的命令说的，他这个人跟神的关系怎么样，道德生活怎么样，是不是很有纪律很严谨，那么他所说的是不是合乎整本圣经的神学教训。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今天已经没有所谓圣经所讲的先知，而是人出于个人的欲望，或者是出于魔鬼撒旦的悸动，而告诉人家说他是先知，他在讲预言。我们要非常小心这件事情。
这里有一个问题，说创世纪到今天，从创世到今天一共是多少年，如何的证明？其实我们没有办法从圣经里面准确的知道创世到如今有多久的日子，因为上帝没有选择告诉我们准确的答案。那么在差不多12世纪左右的时候，天主教中有一些教父，他们就神父来推算，是根据圣经创世纪第5章讲到家谱，那么一算呢，算的差不多有耶稣以前4004年，说是世界被创造。但是这一种的推算是不准确的，因为譬如说在马太福音第1章讲到耶稣的家谱里面啊，那么至少从约南到乌西亚，这个他说约南生乌西亚，事实上约南呢他生的下面还有3代，所以在耶稣的家谱里面也没有一代接一代的直接的记载下来。那么耶稣的家谱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差不多有1000年之久，但是只有14代啊。那么照理讲，如果一代是40岁的话，1000年应该有20多代，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呢从圣经里面 凭着一句话，一个人的身随就指定他是真的是他的儿子。因为圣经常常讲这个人身随是指的他是他的后代，所以我们从圣经没有办法准确地算出来到底这个创世纪的故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但是有一些我们可以理解的，就是当亚当跟夏娃他们存在在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已经是一个跟我们今天完全一样的人。换句话说，没有进化的事实在亚当跟夏娃的身上，他们不是开始用简单的工具然后才学着慢慢的进化用火啊，不是这样。在所有人类文化所能够找到的历史当中，懂得用文字或者语言或者是用工具啊，我不是说简单的工具，不是说我们像亚当一样夏娃一样能够用这些工具或者乐器，这一种的所能够找到的考古资料中，我们发现到人类的历史不超过8000年啊。那么所能够发现到的文化文明，比如说最古的耶利哥城已经被挖掘出来，也离今天不够8000年，因此我们有相当的把握说，创世纪中所发生的故事应当离现在不超过10000年。这个跟所有文化起源最早的资料我们能够找到的考古学中所能够找到的还是一致的。至于说神造这个世界是不是在6天之内造的，这6天是不是代表24小时的一天，这个我们也不敢说，我不能准确地说。当然神可以用短短的一个时刻中造出来一样东西，看起来像几万几千万年久都可以的，但这个不是圣经所要记载这些事情的目的。圣经把这个世界的起源做一个简单的描述，就是要让我们了解神是创世的神而已。至于说详细的细节，那神并没有选择在3400年前这个圣经被开始写作的时候就把这些细节告诉人，神没有选择，因为那时候的人他们不能够明白，像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资料我们才能够明白，所以在那个时候神并没有选择把圣经很仔细的资料来告诉他们。那么今天我们读起来可能我们有科学的佐证，但是科学的本身所做的研究跟圣经应当是没有冲突的。所以我们相信在创世纪最后神造人那个造人的那一刻到今天大概不超过10000年的时间，这是我个人的体会。
好，我这边有一个题目呢，问题呢它是两个不相关的，不是同一个人问就一并作答哈。它的题目是说软弱与不幸的如何区分，我想应该很容易啊。那我举一个有一个经节啊，在这个马可福音，我想用这个经节做一个例子了。马可福音记载在这门徒的失败里面呢，你记得在这个第9章有一个遇到这门徒赶鬼的赶不出鬼这件事情呢，那这个时候呢，这个被鬼附这个孩子的父亲呢，被挑战，耶稣对他说，23节，马可福音9章23节，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那这个是一个很明显，如果说你要说信跟软弱的区分，那这就是软弱，对不对？他相信呢，他信心不足，我个人想应该很容易分的。但是我想问这个题目的人，他可能想说，假如一个人要是跌倒了，那跌倒以后就怀疑神，那甚至到一个程度就也不去跟神祷告，然后也不教会聚会，那好像跟信的人没有差别，那是不是就是根本就失去信心了？其实我们软弱常常软弱，就像这个被鬼附的孩子的父亲一样，我们常常会遇到人生当中 我们信心不足的时候，我们软弱，但是我们心里知道，我们还是相信神的，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那神学上面对于信心呢，并没有说信心一定要到一个什么程度才叫做是信心啊，才叫是我们有得救的信心啊，我们也有更大的信心，我们要追求信心的成长。但是以这个孩子的父亲来讲，他说我信，但信不足。那个神学一句话叫做这个这个叫什么啊？足够，充分足够，但是不是完全的信心，sufficient but imperfect faith， 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子啊，我们认为我们信心是足够，足够我们得救，但是在某些试炼、有些试探上面，我们反而会跌倒，我们在那方面我们就信心是不够的。那我们知道这样一个事实的存在，我觉得并不会让我们觉得说我们今天就是不信的。可是呢，另外一方面来讲，如果你是从一个帮助别人的立场来了解软弱跟不信的话，就好像我跟师父每次在counseling的时候啊，如果遇到一个人弟兄或姐妹，他每次遇到一些问题他就怀疑神，每次遇到一些问题他就灰心退后的时候呢，不禁的我们就在心里面就要问一句话，说哎呀，那到底这位弟兄或姐妹他们是怎么信主的啊？当初他是怎么信的？他有没有信得清清楚楚？为什么遇到一些小问题就马上又怀疑神了？那如果你是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那这个是就有关系的。如果这个人他真的是信心信的有问题，他当然就凡事遇见事就软弱，那是一定的啊。不过如果说我们从自己反省的角度来看，软弱我们不必太大意了，太在意了，反正我们人总是都是不完全的啊。但神会接纳我们足够的信心，我们并不是让我们一生当中来追求完全的信心，让我们不软弱。那第二个问题呢，他是说先有约的关系，约啊covenant 这个约，还是先有爱的关系啊？我觉得这两个没有关系。我以前背景是学法律，我用这法律角度来看啊，这约是什么呢？约是 covenant， 是合同啊，是约要两造当事人才能成立一个约啊。那约是神跟人定的，譬如说神造了人，但是人犯罪以后啊，神跟人说你必须要劳苦流汗才能够糊口，对不对？跟亚当这样讲，跟夏娃说你必须要经过生子之痛苦。然后接下来呢，洪水之后，神跟人立约说我不再用洪水来毁灭全地，那也是 between， 就是在两造之间，在神与人之间立约。但这爱呢，我就不知道这爱，这位弟兄或姐妹，你的疑问在哪？这个爱是爱，不是两个人的。当然，爱也是说爱要有爱的对象。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爱是神的本性，爱是神的主体。就是说，不管他有没有这个约，神他就是爱；不管神有没有造人，世界还没创造之前，神他本身就是爱，神就是爱。所以他并不产生有没有这个约，并不产生这个爱的疑问，神存在，神这爱就存在。那约，特别圣经里面讲到约是神跟人之间的约，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是一个并没有绝对的关系了。我这样讲不晓得恐怕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但是意思是说，这个是一个是权力的主体，一个是权力的客体，这两个其实没有我看是没有什么绝对的关系。不过如果我的回答能够帮助你对约有一个比较清楚的看见的话，那我如果你还有什么，你可以 follow up 一些问题，让我知道你到底对这约的问题在哪里，你可以递这个条子啊。我的理解是这样啊，谢谢。
如果你是想要结婚，那你应当先有爱。
这一个问题是很多人问过，一个罪人信主是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吗？或者是 otherwise？ 圣经里面是很清楚的应许说，若一个人真的按照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去相信神的话，那么他得救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因为上帝救人不是跟人家玩游戏的，上帝拯救人是他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 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很大很大的代价。除非我们不相信这个是事实，若是我们真的相信这个是事实的话，那么上帝用那么大的代价来救一个人，而我相信呢还可以不得救，那上帝真的是跟我在开玩笑。假如这种玩笑上帝都能开，那世界上都没有得救的道路了。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那个相信的是一个接受，是一个全盘的接受，接受上帝是上帝，我是他所创造的，我一定会灭亡，而接受上帝真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这种接受呢，是把我们的人生主权完全交给上帝，愿意顺服圣灵的感动，还有他话语去教训，以至于呢，约翰才会告诉我们说，神所生的不至于犯罪。很多人一直怀疑到底自己有没有得救，是因为他信主了以后呢，还是继续不断的犯罪。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所生的他就能够胜过罪恶，胜过试探。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我们不只是心里面相信，而是神在做工，不是我们一个人努力在要得救，我要得救。假如你自己努力要得救，你是没有盼望的。我自己努力要得救，我也是没盼望。我们的得救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每一个人都是要靠上帝的恩典去得救。那假如我要靠上帝的恩典得救，除非我要相信，我不相信上帝能够救我，我不相信上帝有救恩，那我怎么样也没办法得救。所以我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向这位我所相信的上帝祷告。假如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灵修生活，有一个敬畏神的生活，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一个得救的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遇到试探试炼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灵很清楚在我们生命中工作感动我们。我们也知道当我们遇到试炼的时候，我们得胜成为得胜以后，我们心中所享受的平安是上帝那里而来的。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神所生的，凡爱神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神所生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而罗马书第八章保证我们，谁能够使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所以是基督爱了我们，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这个爱从来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可以把它隔绝。是什么可以把我们的隔绝？在罗马书第八章。因此呢，一个真正信靠主的人，他是得救，而且永远得救。当然我们会软弱跌倒的时候，约翰告诉我们说，若是说自己没有罪呢，是欺骗的。但是若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呢，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真正信靠主的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佛罗里达有位心理医生，名字忘记了，写了一本书叫做《前世今生》，英文名字也忘记了。讲他用催眠了很多病人的数集，就是他的病例都是莫有其人，真有其人。OK， 他的病例都是真有其人，也就是说，真正有这样的病人去找他，被他催眠。问题，中国人传统一直相信人有前世前辈子，圣经却否定一切，令我难以信服。电视台节目 2020 也采访很多有催眠投胎转世的真人实例，如何解释令解我迷惑。我个人不相信有前世，因为我相信圣经的话。圣经当然我可以用很多科学啦，很多宗教的理论来跟大家说我们是没有前世的，因为每一个人要为自己今生的道德负责任，从来没有一个人要为做前生的道德负责任。 神一直都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应该怎么样顺服他，而没有指出来说你前世从来没有顺服我，所以今世你要补回。这你从来没有这么讲。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我们自从在母胎的时候呢，上帝就已经认识我们了。圣经从来没有说在你还没有投胎之前呢，我早就认识你了，没有这样说。假如他说你投胎之前，意思说你还有前世。所以呢，每一个人都要为今生而负责任，同时我们没有投胎的经验，那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前世。我们的脑部有很多我们不能够了解的地方，知道现今所谓医学界对脑的认识还是非常非常的少，非常的少。为什么会有自闭症，越来越多的自闭症，很多就是上个月 Time Magazine 一个主题就是说自闭症，很多人说这个脑，很多医科学医药报告都是脑的问题。我们的脑可以做梦，我今天来这里之前呢，我太太说哎，我昨晚上做了一个梦。我做个梦，他说我们两个坐飞机，忽然间飞机90度转弯。我说哦，还有这样的事情。莫名其妙的梦。前不久有一对夫妻说，牧师啊，请为我的先生祷告，他做梦出去车祸了，而且伤得很重，请你为他祷告，希望他不至于好像梦一样遇到车祸吧。我们的脑部呢实在是很莫名其妙。你可以明天晚上，今天晚上你睡觉你可以做美国总统，你会很高兴很快乐。那后天晚上你在做梦，你会坐在监牢里面很痛苦。所以呢，到底你是前世做了总统呢，还是后世要做监牢？ Who knows? Who knows? 所以催眠术呢，把一个人催到睡觉里面去的时候，他就给你一些提示，那么这个提示你就慢慢慢慢可以去幻想，可以去想出来。我们的脑筋是很特别的，当然有很多报告说根据这些催眠以后，这个人所说的说法呢去做探查或者是寻说，真的他讲的地点呢、时间啊、他讲的历史啊都一样，所以呢这是真实的。假如我们尽信书呢，不如无书啊，对不对？每一本书他写的你都相信的话，那每一个人所说的话你都相信的话，那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条道理我们可以跟着顺着去活着。所以我只相信圣经。所以很对不起，因为我是牧师，所以我没有办法评论这本书科学方面是对还是错，但是呢我相信圣经所给我的启示是人从来没有前世，没有前生，人要为今生来负责任，来过将来永恒的生活。谢谢。
这里有一个问题很简单，我很快的答一下哈。他说主耶稣为什么问彼得你爱我吗，问了三次，除了彼得三次否认主以外，主是否在交付他使命或者任务？我想你的建议是很好，因为主耶稣每一次都在说你喂养我的小羊，所以这是一个任务的交代。你的问题跟你的答案都在一起。另外这里很快有一个，就是说本届的题目是更像主耶稣，英文是 Above all names, the names of Christ。 那么这个中文跟英文是两个不同的题目，中文呢是中文部分的，英文是英文部分的。他们选择这个题目呢，是从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说，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万民之上，万民就是指的所有世界上这些伟大的人物，主耶稣是超越这一切。那么为什么说 the names of Christ 是基督的许多名字呢？我不晓得这是这一段经文他们引用的时候把那个 name 改成了复数呢，还是有其他特别的意思，这个要问他们英文部的负责人。对不起，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可以帮你去问问看。
Yeah.
说这里面也有一个问题啊，哎，也是比较简单，我真盼望问题都像这样子，就不会像刚刚吴牧师说好像知道这边是博士考试一样很困难。这个题目是说啊，请问耶稣基督在世上时他有没有新陈代谢？大家都在笑，答案肯定是的。我举几个例子来讲，我们新陈代谢只是身体的嘛，啊，对，譬如说在这个马太福音呢，这个第四章里面就记载到第二节，耶稣四时昼夜进食，圣经说后来就饿了，对不对？那饿了就是新陈代谢了，里面的营养分都用光了，是吗？那另外一个经节，譬如说在马可福音这第四章啊，这边讲到38节，在风浪当中呢，耶稣在一个船上面就睡着了，就累了，疲倦了，就睡着了，这很肯定很明显的也是肉体上面的这个疲乏。那另外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10节，这里在撒玛利亚妇人这个 encounter 里面呢，耶稣说他渴了，啊，他渴了，你打水给我喝。耶稣又饿又会累又会睡觉又会渴，很明显他是个正常人呢，啊，是一个吃的东西会消化的人呢，啊，是一个有新陈代谢。我不晓得这问题，我想可能有更深的灵里的意义，说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地方蛮有意思，就是在耶稣复活之后，他的身体呢就不一样，啊，那个复活的身体不一样之后呢，但是他也在吃啊，他那个门徒在烤鱼，他还是叫他们拿鱼给他吃，但是他能够穿墙入壁啊，他那个门徒躲在一个房子里面没开门，噗，耶稣就进去了。那他的身体就改变了，那时候的身体改变就不需要新陈代谢了啊。但是呢，在耶稣，我想你问的问题是指耶稣还没有得到复活的身体之前呢，啊，对不对啊？那我想他是一个完全正常的人，他当然有新陈代谢。
这里有一个问题哈，问了四个名词，我想来回答哈。第一个是恩赐，恩赐英文叫做 gift， 它是指着神给我们的礼物，神给我们的礼物，我们要把它用在建造教会，这个就变成恩赐。圣经当中有20几种，新约有20几种恩赐。那么，我们一个人有的天分，这叫做 talent。不是恩赐，但是你把这个天分呢，把它用在建造教会圣徒，这就变成了恩赐。所以一个人他可能受过音乐的训练，但是他唱的圣诗不见得感动人。但是一位姐妹如果她没有受过音乐的训练，她在圣灵的追求上，她有很多的经历，也许他唱一首诗歌是他自己心中很大的感触，虽然唱的不是很好听，但是听到的人心中得到造就。所以这就是恩赐跟天分的区别。第二，什么是恩膏？圣经里面在新约提到恩膏的教训，特别是在约翰一书第二章，譬如说第20节，那里说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又如27节，他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是由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那么根据使徒行传第10章，那你所讲的呢，啊，就是第38节，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拉撒勒人耶稣。那么所以讲到恩膏其实就是膏啊，在以前旧约的时代是祭司先知跟国王接受这种膏的一种礼仪，就是把膏油涂在他的头上。其实这个膏也没有什么特别，如果一个人生了病去把油抹在他的身上也是一种膏。那么在新约里面呢， 讲到圣灵在一个人身上心里的工作，就用高这个字来形容，就是让他得到这个能力，让他得到神的恩典，也让他得到神的能力。所以讲到圣经问题，灵恩派稍微做一点解释。其实哈，这个是别人加上去的一个描述的名词，把一些人归类成为灵恩派。那么在十七世纪的时候，英国出现了一个伟大的宗教改革家，叫做约翰·卫斯理。他自己的一个体验就是，他从美洲传到回到英国伦敦的轮船上，他遇到了一个这个非常近前的一个基督徒啊，是这个一下名字忘掉。那么在这个交谈当中呢，他发现到从这个圣徒身上有一种非常平静安宁的一种性情，即使在大风暴中也不会忧虑。所以他就问他，那那个就这个信徒就跟他讲说，我们要追求的是圣洁，圣洁的生活能够给我们带来心灵的平安。那么他回去之后，他就开始把这个当作是他的一个努力的方向。所以呢，他就在准确的日期我不是很清楚了哈。那么有一天在新年的早上，他跟几个同工在一起祷告，彻夜的祷告的时候，在差不多晚早上3点多钟，就有一种奇妙的经历，就是神的圣灵好像充满他们的心，他们都被击倒在地上。那么这种的经历之后呢，约翰卫斯理就很注重对于圣灵的追求啊，我们应当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么由于他推动的这个圣洁运动，就造成了在英国的第一次的大觉醒。这个大觉醒呢，就延伸到美国大陆。那么有人说呢，因为这一次的英国的这个大复兴运动呢，使得英国免除于像法国一样的革命战争啊，要不然英国也是贵族，也是王室，会遭遇到像法国一样的流血大革命。但是在约翰卫斯理的圣洁运动的带领之下，却免除了这些的灾殃。那么这个圣洁运动啊，推传到美国来，在北美，在1850年左右呢，就发生了这个美国的大觉醒运动。那么在这个大觉醒运动呢，就许许多多的人呢就悔改来归向神啊。那么在差不多19世纪的末了，那么有一些呢就特别强调我们要有一次大复兴，就好像当初在18世纪的大觉醒运动一样。所以呢，这一批的人呢就集合了所有约翰卫斯理他们教派的这些弟兄姐妹，再开了一次大会。在那个会议之后呢，他们就产生了有一些特别强调要追求圣灵充满。那么这个呢是根据约翰卫斯理个人的经历，叫做 second blessing， 第二次的祝福。就是一个人当你信了主以后，也许你没有得到圣灵充满的经历，那么你要追求圣灵会来充满里面，让你得到一种从最终真真实实得到释放的感受。那么这个它称为第二次的经历啊 ，second blessing， 第二次的祝福。所以在这个19世纪末期之后，在北美卫理公会的他们开的会议之后呢，就产生了这一种第二次追求祝福的经历这种的运动。这个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呢，就产生了很大的灵恩的影响。就是这些的教会呢，他们信徒特别强调要追求圣灵的充满。那么在一些比较极端的一些的影响之下呢，像在肯塔基州，比如说一次有500多人，他们整夜的祷告，然后就被圣灵击倒，然后他们就说他们是第二次的这个重洗。 那么这一种呢，完全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情绪，落入到歇斯底里的状况中呢，这种的过分极端呢，所以就许多的教会就觉得要跟他们分别出来，慢慢就形容称他们为追求灵恩的一批啊，圣灵恩典的一批。那么他们呢，这批人最明显的就是强调方言，就是你要说一种人听不懂的话，那么这个是天上的语言，这种的语言你说出来了，就证实你是得救的人，这个叫做第一波的灵恩运动。到了1950年，因为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的教会都陷入在困境当中，在北美，所以呢，很多教会的领袖就想从一种圣灵的更新当中追寻到教会的复兴，所以他们又重去追研究这个灵恩的第一波运动，就产生了所谓的第二波的灵恩运动。第二波的灵恩运动跟第一波最大的区别就是，第一波是完全新的教会独立出来建立起来，那么像今天的这一些Church of Christ， 像这个 Assembly of God， 啊，中国我们翻成
神召会
啊，这个就是第一波灵恩运动的这一些教会。那到了1950年，这第二波的灵恩运动是在传统的宗派教会当中产生的，就是有一批的他们信徒要追求圣灵的充满。那么这一波呢，就发生不但是在基督徒当中，在天主教徒当中也一样的产生。那么到了1980年，70年到80年呢，才John Wimber 啊，这一批从加州他们出来的啊，福乐神学院，他们特别强调的就是圣灵的工作不单是只做在说方言这些事，应当表现在全人的布道上，就是当一个人传讲神的信息，就有圣灵的特别的神迹来印证啊。那个这个我们称为第三波的灵恩运动。那么今天这个第三波的灵恩运动比第二波要缓和一点啊，不那么的强调方言，不那么说方言是得救的凭据。那么这第三波的灵恩运动所产生的教会呢，最明显的就是 Vineyard 啊。明雅的这个 church， 我们称为葡萄园教会啊。所以基本上呢，这是一群从约翰卫斯理之后要追求教会复兴灵命增长的这一群信徒，他们所选择的一种寻求的道路。那么我们通常就称他们为灵恩派。那你不能说这些人他们都是错误的，是异端的，最多只能够说他们是极端的啊，他们还是按照圣经追寻真理，只是有一些呢，他们所讲的道理过分的强调人情绪或者情感的领受，而忽略了圣经真理的教训啊，这之间需要一个平衡的。
基督徒死后土葬或火葬有任何区分吗？将来会有空葬，就是把你的尸体射到太空，那么就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太空迎接。很多人都是有这样的想法。那当火葬用火烧了，土葬用土埋了哈。那但是最终都是一样的，就是身体会腐烂腐化，然后分解，就是我们的这个 molecule 那个细胞全部都会分解，成为很细的 element， 好像变成碳啊、铁啊，然后就被树吸收成为苹果啦。然后我吃的苹果的时候，因为我祖宗的铁在里面啊。那么我吃鱼的时候，也有某某人的，就是这个循环啊。所以最终都一样啊，最终都一样。上帝用土造人的身体嘛，所以呢，最终都是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灵魂得救或灵魂没有得救。当我们复活的时候呢，上帝给我们另外一个新的身体，改变了还没有死的人呢，身体还没有被葬呢，身体就改变了。假如我们不幸呢遇到飞机 飞机灾难，比如说在空中相撞，那么炸到的头发都不见了。假如很，比如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在飞机灾难中我们身体都不见了，那怎么办呢？那个也不是火葬，那个什么葬，那个空葬，就是太空葬，空空的葬掉啊。那这个空葬呢也是一样，所以呢，当我们死了的人没有身，上帝会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还没有死，还没有埋葬的身体会改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亚当和夏娃在没有犯罪之前呢，有没有新陈代谢？不知道为这个弟兄姐妹很关心新陈代谢，那大概在研究这个科学上面的题目，要写博士论文。上帝说亚当夏娃，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但是这一棵树呢，分别善恶的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所以呢，树有果子给他吃，那个树应该会有新陈代谢，不然果子就长不出来了，对不对？那么吃完了就没了。亚当既然能够吃那么多果子，那么应该会新陈代谢嘛啊。然后呢，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那假如生出来的小孩不能长大，那就没有新陈代谢了，所以他小孩也会长大啦，因此会有新陈代谢。我相信，我个人相信啦，因为除非我到天堂去问亚当夏娃，你以前犯罪的时候之前有没有新陈代谢？那我才能够清楚。不过按照一些常理来说呢，亚当夏娃应该是有新陈代谢。
这一个实务性的问题啊，怀孕时做羊膜穿刺可预知胎儿是否正常，但堕胎不为圣经所允许，是否应拒绝做羊膜穿刺检查？当然圣经不允许堕胎，这是肯定的。不管科学怎么进步，这个是不会改变的，就是我们信仰的中心之一了。但以这个现在的科学，有所谓这个羊膜穿刺，让我们知道说这个胎儿是否正常。那你做不做呢？我现在在回想了我自己以前那个孩子，因为我们不是孩子有什么问题，而是因为我们怀第二胎的时候，师母算是高龄产妇了，所以那时候他就有特别这样一些措施，叫我们一定得做这个做那个。但现在问题是在这里说，如果你我是一个信仰基督的，愿意相照圣经的话语去行的，那我们知道无论如何，不管怎么样，我们顺从神，我们不做拿走胎儿性命的事情。那我们就要问了，那你做这个羊膜穿刺干什么呢？你如果知道这个羊膜穿刺的结果，胎儿有些，譬如说有些不好的地方，那医学能不能帮助我们在腹中为胎儿做手术呢？那如果说今天医学进步到，听说已经有一些实验开始这样做了啊，有些东西，譬如说我听人家讲说可以帮婴胎儿，应该说胎儿的这个心脏啊做心脏手术，我只是听说，我不晓得详情是怎么样。我相信你们可能比我清楚。但是如果不能做呢？如果不能做，你发现到说一般羊膜穿刺在查的好像说是不是蒙古症的孩子，是不是啊？如果你知道你的孩子是蒙古症的孩子，难道你要因此而违背你的信仰把孩子拿掉吗？所以我想是不是应该拒绝做羊膜穿刺的检查？你的问题呢？我觉得在那之前，我的印象中呢不是一下就走到这一步的，应该是你怀孕的时候，那可能你有几个因素，譬如说你是高龄产妇，像我太太那样，或者说有一些不症状，那因此医生要你做检查，是不是？那我相信里面应该有个什么叫做超音波检查。那我记得那时候师母去做那个超音波检查，是不是我们印象中的超音波，是蛮仔细的一个超音波检查，几乎已经可以说是已经非常完整的检查。他说离那个羊膜穿刺的结果也不差加多少了，就是说其实他那个检查出来大概就知道婴儿这个胎儿正不正常了。那个是没有危险的，对吧？你超音波是在体外做的，但是如果你做羊膜穿刺，据我的理解就是说它会有引起堕胎的可能性，就是说如果弄得不好的话， 这个 procedure 没做好，可能会堕胎，那你就看你愿不愿意尝试了。那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你拒不拒绝它，其实好像你根本不需要做啊。现在的科学医学科技好像可以使得你用一些其他的检查就可以，八九不离十，至少结果离这个羊膜穿刺做的已经不是差，结果不是差很多了。那如果我们今天只是想知道，或者是说因为医生的要求，我们必须配合医生的做法的话，那100%的准确跟90%的准确对我们来讲没什么差别，因为不管怎么样，这孩子我要留下来，是不是？你不可能说我今天99%肯定这孩子一定有问题，你就会影响到你对于这个胎儿的一个你自己将来的打算。所以这是一个信仰的问题。但我曾经教会里面会有这样经历过这种心路历程，那我们自己也有类似这样的历程，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当中那个煎熬啊，你如果去做羊膜穿刺啊，那他会给你做一个测验，然后得到那个测验回来那段时间，听说是一个星期还是几天，你可能那是度日如年的时候啊。你那个时候可能是你信仰陷入最黑暗最挣扎的时刻啊，说不定都会精神不正常啊。那我们看过弟兄姐妹在那段时间的祷告，我真觉得不值得啊，真是不值得。我觉得你其他的，你想要知道胎儿的大概情形，对你心里有准备，其他的试验应该就足够了啊。那你做这么仔细干什么呢？是肯定说你要把它拿掉吗？那就是不对了，那不是我。如果这不是你的目的，那其实我们根本不需要做羊膜穿刺啊。谢谢。
这里一个问题，我常有不信主的朋友挑战性的问我，你是上帝，若是那么多神通广大又仁慈爱人，为何要让那么多的罪恶的人做成恶事？好像911啊，这个在 New York Attack， 那么如何回答这些朋友的问题？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就是世界上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好的恶坏事情？当我们通常从 logic 上讲起来 ，logic 讲起来就是，为什么会有坏事？这个恶从哪里来？那么一则可能的答案就是，善与恶都存在在这个世界，所以呢，神并非全能的，有一个恶的势力魔鬼跟神作对。那么第二种可能呢，就是这个善与恶，也许这个恶不是真正的恶，这个恶是小于善的恶，那么或者恶是帮助这个善的存在，这个呢就产生了这个所谓佛家的思想。那么第三种可能呢，就是这个恶的存在是有一定的期限，等到这个恶的存在的意义失去的时候，那么这个恶才除掉。那我想从圣经的角度上来看，第三种的可能性比较大。换句话说，上帝给人有绝对的自由，这个乃是因着爱而来的一个礼物，有爱就有自由。那么在自由的当中就有冒险，因为人可以选择不要神，所以当人选择不要神的时候，人就会行恶做坏事情。所以这个是在神原本就理解的一个系统底下的东西，所以神他不是要除掉恶，而是要解决这个恶所造成对这个世界不好的影响。主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是要把这个恶的根源，人的罪，能够对付掉。那么今天我们相信这整个世界是在恶者，就是魔鬼的影响跟控制底下，因此这世界上有许多恶不好的事情。那么这个恶的存在还是有它的必要，因为这个恶的存在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苦难中我们需要依靠神。那么有一天这个恶会要被除掉。那么我们为什么说这样讲起来神不是慈爱的吗？不错，如果你把人的死亡 当作是一切的终结。那这样讲起来，在911这一栋World Trade Center 里面的这一些工作的人员当中，也有基督徒，也有回教徒，也有佛教徒，那么还有不信上帝的人，也有好人，也有坏人，怎么去解释呢？其实如果死亡不是一个终结，死亡不过是一个人灵魂存在的一个终点，中间点，那么也许这一个在911发生的事件还没有结束，换句话说，这些在其中的人，他们还要面临肉体死亡之后所要接受的，一则是审判，或是神的奖赏。所以我想，善与恶如果没有永恒这个因素夹在里面，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理解。第二个问题，有朋友对我说，我先生的腿疾已经已久，教会的朋友一直在为他祈祷，如果我先生的腿好了，我就受洗信主。还有另外一个相等的问题，说常常有人家信徒家里面有人得了癌症，那么经过祷告居然得以痊愈，所以他们就说神听了我们的祷告。那么也有的人祷告但是神没有听而死去的信徒，是否呢神不听他们的祷告？其实我们的病得到医治不得到医治，这个是神在掌握，不是我们人所能够掌握的。你我的祷告其实神听不听也不是我们人能够掌握的，因为神是自主的神。那我们为什么要祷告？我们祷告神有时候会听，有时候不会听，但是神听跟不听有他的原因。我们不明白，在这些事情过去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我们才会明白。因为神他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在我们有限的人生跟头脑中，我们没办法完全的理解无限的神。所以有的时候有的人病好了，有的人病没有好。 again 我在说，如果你把人病好不好，就是一个人病好了他仍然会死掉，对不对？所以如果把死亡当作一个人所有的一切，你我没有办法去理解善跟恶。但如果死亡，肉体的死亡不过是人生一切的一个中间点而已，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因为死亡以后还有一些的事情需要去处理的。但我们千万不要说好像一个孩子，你要给我100万，你不给我100万美金，那么你就不是我的父亲。事实上这个孩子跟父亲的关系早就已经确定了，在孩子来到这个世界的一刻，他跟这个父亲的关系就已经确定了，只是这个孩子他明不明白而已，他长大了他就明白。所以我们今天一个人神给不给我们所求的，这个我们不能够掌握，我们只能够说神若开恩我们就能够得到。
怎样更好的来理解爱是恒久忍耐，用忍耐去了解爱，那就是更好的理解。我们不能够忍耐，所以要谈到爱。那假如爱又不能够忍耐，那就是没有爱。因此呢，爱是恒久忍耐，也就是说形容爱是需要恒久而且呢忍耐。当然圣经所讲的是上帝所给予我们的爱心的学习。每一个人呢求爱心的时候，上帝总是让他遇见敌人啊，让他真的是去学习爱心。上帝总是不会叫他遇见他所爱的人，这样的话就不必学习爱心了。所以爱心总而言之是必须操练的学习的。怎么去理解爱是恒久忍耐呢？就是上帝要我们继续不断的去完全像他一样。我们求爱心，上帝总是让我们遇见不可爱的人，遇到困难相处的人，那我们就要依靠神，因为神是爱。我们要按照圣经的真理去活着，去对待我们的敌人，为他们祷告。我们一定要学习主耶稣基督一样的榜样来对待我们周遭不可爱的人。 我相信我是这样去理解的，我不是这样理解说我祷告啊，上帝砰一声或者怎么样，我内心里面满了爱啊，然后呢无论遇到谁我都不需要忍耐，假如我不需要忍耐，那我已经完全了，我已经在天堂了。假如我还需要忍耐，意思说我正在学爱心，正在操练爱心。上帝总而言之总是叫我们在操练中活着，使我们能够成长，也知道说人确实是罪人，没有办法有爱心，也知道说人真的是需要得救，不然的话我们就是需要灭亡。另外一个问题是耶和华造人，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吃果子为食物，唯一不能吃善恶树的果子，蛇引诱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树，果子眼睛明亮了，那么神造人，人就是一般动物吗？我不太明白这个问题的重点在哪里，可能重点是在人是不是跟一般动物一样，因为他也吃果子，因为他也跟蛇交朋友，蛇才能够引诱他嘛。所以呢，而且呢，他吃了善恶果，眼睛才明亮，不然的话跟动物也是一样，对吗？现在动物的眼睛不明亮吗？所以明亮不是指这个物质眼睛的明亮啊，你看那个死鱼的眼睛很亮的啊。我相信人跟动物是不一样的，假如人跟动物是一样的话，今天不只是有动物园，还有呢人物园，对吗？现在没有人物园，现在有人像馆，把死了的人呢关在那个人像馆里面让我们去看他。那动物园呢，动物园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南北极的 polar bear， 所以呢就把它抓回来，在动物园呢造了一个很冷的一个玻璃管，让它在里面可以看看它。所以如果是我们跟动物一样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原创力，我们又不能够了解抽象的事情，我们就没有那么建构的思想能力，我们没有办法把很多零散的东西系统化，我们没办法产生知识，没办法运用知识。假如我们跟动物一样的话，那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上帝在人的鼻孔里面呢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人无论怎么样是跟动物不一样的。我希望你们问题的重点就在这里。
刚刚有一个问题是关于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吴牧师说这个已经答过了啊，所以如果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我现在回答的是最后一个问题了，我们就可以准备吃饭了啊。这个问题是说，信主前离婚，信主后是否不能再婚？那这个问题啊，常常被讨论。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牧者退休会，牧师也特别以这个一段的分享跟讨论。但是基本上这个题目本身，如果你这样改啊，信主前离婚，跟你是离婚的时候是信主的，不信主，其实对你能不能再婚没有绝对的关系。那结婚这是一个感情的事情，但是圣经里面对于这些有很仔细的教导，所以它是一个很 technical 的东西，它有很多细节你必须遵守的。那我自己是学法律的，所以我喜欢把它分的这样一点一点的，你做到这个才能做那个。但实际上呢，这是一个感情的事情呢。有时候人明知道说他不能做，他还是要去做，因为他就是爱。但是呢，如果我们知道神怎么教导我们的话，我们良心平安，我们做的才要做的都对的，我们才知道在神面前我们所做所行所为为神所接纳。两位牧长可以补充啊，我个人是这样，从圣经里面看的心得是这样，就是说，神不要我们离婚，离婚是罪，离过婚，我们要先认我们离婚的罪，但这个罪并不是不可赦免的罪。我们要先认识到我们离婚是罪。那离婚到再婚之间，假设我们今天认这个罪，那离婚再到再婚之间，这些有很多的过程。譬如说在哥林多前书这边，他讲到说离婚不是说你要离就离啊，要譬如说他几个例子啊，不信的人要离去， 那就说假如说你今天是一个信主的人，你的另外一半是不信的，他要离去，那就让他离去吧，这是一个经节。但是同样在哥林多前书前面那边他讲说，如果说你今天两边在吵架，你们要暂时分房专心祷告，为了以后能够再回来，然后呢不要一下就离婚。不是说今天不信任他要走了你就让他去了，你要尝试说不要让他去，这些东西你都要做了。那我们自己归，我自己把这几个经节通通把它归纳起来，是说神是要我们不可离婚，但一旦婚姻产生问题的时候呢，吵到不可开交了，没办法生存了，没办法生活的时候呢，暂时分房分床也就可以了，但是会分房间，打得太厉害呢就分这个大门的，分两地方住，一个住娘家或怎么样。但是那目的是要让我们冷却下来，是要让我们要能够和好。那当中如果再加一个条件，就是说如果有一兆是不信的人，那他要离去，根据圣经讲这个离去是 abandon， 就是抛弃。那我是觉得啦，我每次跟弟兄姐妹辅导的时候我都说啊，圣经讲离去啊，我们不要自己解释什么叫离去，不要说你的丈夫问你太太说我要离婚，这就算离去了。你如果说我要离婚就要走，法律上有时候都不允许。我不晓得美国的法律这一周是怎么样啊，我没有在这周读法律。但台湾的话，离弃罪的成立是这样，就是说你要经济上面要离弃，赚钱不拿家回来养家，然后呢不住在一起，不履行同居的义务。离弃可以是感情上的离弃，也可以是肉体上的离弃，情绪上的离弃。譬如说有人他虐待他的妻子，常常回家就是这样子打妻子， abuse， 那是一种抛弃。虽然他人没有离开，但他那是一种抛弃，法律上承认的。所以你把这个 abandon 这个离弃，你不要自己来决定，你让神的感动，让你所居住的那个地方的社会法律来做一个决定。如果这个不幸的配偶另外一半他所做的都是这个社会认为说他是应该你可以告他离弃罪的，那我觉得那就是合乎圣经里面讲说不幸人都要离弃，你就让他离去吧。那个是我认为说唯一可以圣经允许的离婚的地方。那因为以前有不幸的例子，就是说有一个丈夫完全不离开太太，可是呢就虐待太太，甚至去外面嫖妓以后把性病带回来，然后太太不愿意跟他同房，他就强逼他说你要顺服我啊。然后就问牧师的时候，牧师说圣经讲你要顺服他你就顺服他，就他就真的要顺服他，结果就染了一身的病。但实际上那种情形他早就已经离弃了，那个不幸的另外一半已经离弃了。为了保护我们这个姐妹，我们不应该告诉姐妹说你要去顺服他在这个上面。所以你只要合乎这些条件，那你就可以离，所谓说我们今天讲的离婚。但是离婚不是离婚，神讲过离婚以后你还要你要怎么信说你不能救你的妻子呢？你的目的是什么呢？再婚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所以他说你如果这个你的妻子若是离开了，像哥林多前书这个第七章四节，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为了还是说还有机会能够和好，不可再娶不可再嫁，为了是要和好，就跟当初离婚之前神立下几个这个关卡在那里叫我们做，就是让我们和好，离婚以后还是要和好。那实际上就几个情形你没办法和好，就是说假如说你离婚以后，特别是你信主前离婚，那过去的丈夫或太太他现在已经再婚了，那你就没有，事实上不可能和好，对不对啊？那就没有和好的机会了。你不可能说为了说跟过去的配偶再离要和好，强逼着他去再去离婚，那这个本末倒置。所以完全没有和好的机会的时候，那再婚。那再婚的时候有很多圣经，有很多的这个问题了，我相信他们两位会补充的更多。但是就是说保罗说不要让我们利欲这个欲火攻心啊，你要是能闹守寡了，你就要考虑这个要有结婚啊等等这样子。 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要把圣经综合的看，然后它每一个条件，你现在是在什么处境之下，虽然我们有感情上面的冲动，在这个吵架当中啊，或者是这个感情的相爱当中呢，总是有很多感情上面的这个决定，其实大部分人做这些决定都是出于感情的，不会说因为我今天合乎法律要件所以我就离了，它不是这样的，大部分人都还是以感情为依归的。但是神告诉我们这些诫命，这些教导，我们如果遵守了，我们在神面前才没有亏欠的良心，我们面对我们将来面对神，面对我们的配偶，甚至你要向你的孩子解释，你要面对你的孩子，我们都才能有一个无愧的良心，然后同时也能够让神，因为我们是在神面前按着神话去做，我们相信神也会祝福我们前面的道路。这是我个人的理解，不晓得两位有没有什么补充。
我也没有补充，肚子要补充一下。好，我们一起做一个请林牧师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乐意把真理、你的道放在我们心中、我们生命里面。天父，你话语是何等的宝贵，让我们生命不只是能够得着喂养，也能够成长。天父，我们愿意在生命上面成为成熟的儿女。主啊，在我们外在的世界里面，我们有各方面的困难，有各方面实际的难题。但是主啊，你的道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你怜悯，让我们殷勤的来读你的话，让我们殷勤的来追求认识你，让我们殷勤的与你交通祷告，使我们在经历中认识你，使我们在正道中来使到我们的经历得到更美好的体会，以至于我们能够完全的顺服了解你的正道，以至于我们在生活中间更多蒙受福分。谢谢主赐给我们这么多弟兄姐妹刻慕你的道，主啊，你就恩待，让每一位的信心得到造就，每一位的灵命得到提升。求圣灵赐恩典，让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继续不断的成长，越来越像我们天父的模样。感谢恩主的怜悯，不但赐给我们救恩，更赐给我们有成长的机会，明白和了解真理的能力。感谢恩主的赐福，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